现在吝啬鬼将来也会就是到恶鬼岛。恶男听到了，看到这种这个鬼王跟他这样讲了以后，他害怕了，他回头去请教佛陀，佛陀就叫他了，要四时，要四时四法给鬼道众生，这样呢可以避免堕落恶鬼道，消灾延寿。所以最近的恶鬼道啊是非常痛苦的啊。恶鬼有三种，我们看啊，一种罪业极重，罪业极重啊，极重的鬼啊，这种人是真正的是非常吝啬了啊，季节这是时间啊，这个节是长节的节，这个大节时间很长，不闻江水之名，就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江水的名字，食物的名字。那第二种，在人间当地龙血粪秽啊，在世俗里面是污垢污秽之物啊，包括在产房啊是这种龙血啊污秽之物。还有一种啊，这就是遇佛有缘的恶鬼啊，他有时候遇到了哪里有四时法会，放蒙山啊，放宴客啊，啊他因为曾经可能也跟佛结下缘的啊，曾经供养佛了，结下缘的，哎，他有时候去参加法会，有因缘参加法会，这十获一宝，知道吧？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要到庙里面去放放宴客啊，做做四时法会啊，啊，这个就是跟鬼道的众生结缘了，这菩萨的法性啊。那为什么会堕落恶鬼道呢？底下告诉我们，有悭贪过啊，活在世上悭贪啊，这叫来世果报。现世果报是什么？一个悭贪心很重的人，你指望他发大财吗？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发不了财的。所以活在世上啊，也是贫穷之报啊。好，我们再看底下，游戏人间承德赞文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尽在恶趣赞德意念比如来名，即欲念时从彼处莫。还生人中，还生人中啊，得朔命令为恶去苦，不要欲乐，好行会事，赞叹施者，一切所有悉无叹息。我们看这一段，尽是赏人以头目手镯血肉身愤世乃其者，况欲财物。这一段就是讲到了文明的利益啊。我们这一课呢啊，这一课我们看啊，这一课叫什么，题目叫什么，就是文明啊，文明的利益啊。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意思啊，那就是曾经造了这样罪的人啊，曾经在人道啊沾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啊，那因为文明的缘故啊，那虽然他堕落在恶鬼道，堕落在恶鬼道啊，那有时候这个佛报啊彰显，佛报彰显啊，沾得意念比如来名啊，他如果在那个恶道里面能够念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既欲念时呢从彼处莫啊，他就在他念的时候呢，他的寿命就结束了，在鬼道的寿命就结束了啊，结束了以后呢，他就能往生到哪里？往生到人道啊。那 这种人他虽然从恶道里面来，但是他曾经也种下善根，这个善根就是瞻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这是他的善根啊。因为文明的缘故，虽然堕在恶道，但是他能够啊暂立药师佛的名号了，这就让他受众往生人道啊。那往生到人道，这个人他还是有一定善根的，有一定善根啊，得宿命令。他过去世啊，宿命就是过去世啊，他有善根。底下这两句啊，为恶去苦，他曾经经历过了，他知道恶道的苦啊，这有果是因。这菩萨为应啊，他知道做种下去的这个恶因将来会得恶果，所以他害怕。凡夫是什么？凡夫是为果啊。哎，他做的时候不害怕，做的时候没有丝毫的恐怖性啊。啊，人在什么情况之下智商会很低啊？说，哎，你看你现在像个正常人住在这儿，但你知道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控制不住自己，欲望命情，对吧？最喜欢最执着的欲望命情，你的智商会变低的，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人家那个经常讲，不是那种谈恋爱的对象啊，这个在热恋当中的人，是不是那时候想法都很简单，都很简单，不要欲乐，这是有善根的人啊，了不起啊！不要，就不好药的意思，不好药什么呢？不好要欲望的快乐。欲界的众生有多少人不好要欲望的快乐？欲望的快乐哪些快乐大家知道吗？色声香味触，眼睛喜欢 看好看的叫色，耳朵喜欢听好听的声音叫声，对吧？鼻子喜欢闻好闻的，舌头喜欢尝好吃的，触手身体触摸，这叫五种欲望。一种叫财色名食睡，一种叫色声香味触，其实意思都是一样的。那你要知道，欲界的众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贪欲啊！欲界众生最大的特点啊，欲界众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贪欲。不贪欲，那就是菩萨，要么错失的圣人，这根性不一样啊！啊，当一个人他的时间、他的注意力在这种欲望的这个境界上面执着，这种境界的时候，他还会对佛法产生兴趣吗？不可能。因为人的注意点，所以注意在哪个方向，他会忽略其他的，知道吧？您这个人哇，你对财看得很重，你脑子里面整天就充满着轻财，其他的念头通通可以忽略的啊。你做任何事情，你首先第一个想到我能不能得到钱财，因为你对钱财很执着。所以中国的古人庄子讲了一段话，什么话呢？你看你们都知道了，色欲生者听机器，色欲行者听机声。当一个人对欲望不执着的时候，他才有机缘去闻到 佛法，才有机缘，不是他才有信心去思考人生的真谛。当一个人他的注意力在欲望时，欲望执着欲望的时候，叫色欲生，那他注意点都在这个欲望上面，他就不愿意去思考人生的真谛啊。所以你大家你看看啊，大家看看为什么学佛的年轻人多，年轻人少，年纪大的多，为什么？年纪大的到这个时候，他财色名食睡不是那么执着太厉害了，你叫他晚上去唱歌跳舞，他最多跳跳广场舞可以其他你叫他吃，哎呦牙齿不行，他欲望不执着了。所以有很多年纪大的人跑到我这来说，师父这佛法太好了，要是我年轻的时候早一点闻到我肯定去。你年轻的时候你还在执着欲望呢，对吧？你还在执着，哎呦我要买什么化妆品，我要吃什么，你那个时候哪有心思去学佛啊？这学佛都在那里阿弥陀佛听经闻法，这都枯燥无味啊。他的注意力不在这儿，你知道他注意力在哪儿？欲望面前。他整天啊，这个上海滩要吃鸡呢，什么好吃的都要知道，对吧？啊，不但自己去吃，有时候有些人还发菩萨心，这个地方吃的很好，他晒在朋友圈说那个地方很好吃，对吧？给大家看看啊。所以年纪大的学佛多，就是他这个时候他的欲望，对欲望执着已经淡薄了，没有年轻人那么对欲望执着的那么自身那么厉害。但是这种人呢，学佛我告诉大家不是迷信的比较多，他因为身体的这种身体啊生理现象，他对欲望执着不是那么厉害，所以他这个时候来学佛但是迷信的比较多。那还有一种人是有佛报的人，知道吧？这种人啊他来学佛都是过去式，就是修行人，所以他出生了以后，你看有些人他就对欲望不是那么执着，为什么？那过去式就是修行人啊，他经历过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所执着的就是佛陀所放下的，佛陀放下了，佛陀都经历过了，你看佛陀归于王子，这他放下了，他经历过了，放下不执着了，给他去思考人生真理。因为世界的欲望已经没有办法给他带来好奇心。你看有些人他为什么吸毒，一些有心的人他为什么吸毒，他就最近爆发的这个网络事情，你说为什么这些人他的心态出现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他的佛报很大了，一般的欲望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他了，他没有遇到佛法，那他就寻找一些更刺激他的，知道吧？超出常人难以想象，这个就是缺少佛法，知道吧？如果说一个人他出生了以后听声，他就对欲望不感兴趣，我告诉你这种人过去是就是修行人。所以不好要欲乐啊，就是欲望的快乐，而且好行会事，乐于布施啊，这样的人太少了，决定是有智慧有善根的人，他知道布施的果报啊，他愿意去布施，乃至于赞叹施者，看到别人布施他赞叹啊。你看那个穷人啊，穷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看到人家在做功德，你看，这些人是不是傻子？你看，还做自己为什么不享用？所以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人，你看，他看到别人在做功德的时候，你看这些人是不是智商有问题？为什么这些友情自己不享用啊？为什么拿出去布施啊？那这是穷人的思维方式啊，他不明白布施的果报，他所以说不赞叹。他如果说谁去赞叹，我们知道这功德跟布施的人是一样的，但他 不知道谁起去赞叹，他升起了嫉妒来去诽谤之心啊，一切所有细无叹息啊。这底下就讲菩萨了，菩萨都是过去是有善根的人啊，就像你们为什么受菩萨戒不恐怖啊，过去是都是有善根的人，你这辈子遇到菩萨戒你才会很好要去受持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发心要叫大家都受持受菩萨戒，都做菩萨，都要做菩萨，做菩萨才是学佛啊。那菩萨才有这种觉悟性啊，他说一切所有悉无贪心，乃至于什么，乃至于底下讲尽智上人以头末手足血肉身分死而是来求走，况与财物啊，内财布施是最难布施的啊，内财布施大于外财，他能够把自己的身体堕布施错去在所不惜，你说还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布施的啊？这就是因为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的功德，他会有这样的高度觉悟性，就是堕落到恶道，一人能够啊从恶道出，得是人道，乃行菩萨道啊，这是菩萨道啊，而且这是真的空性的菩萨道。你说一个人现在把你的这众生需求了，说你把你的身体供养出来，这都是真的空性的大菩萨啊，才愿意把自己的手足血肉去供养给众生啊。好，这一段讲完了啊，能明白啊内页了，以后你们诵这个药师经就知道了啊，要学习要这个菩萨道，要行大布施。我们看第二课，密毁犯罪得持戒意，六度当中布施是第一对吧，持戒是第二啊，布施跟持戒还有忍辱，这是得佛报的，得清净佛报的，对吧？所以二者是连在一起的。你布施啊，布施，我们经常讲啊，布施会得到佛报。佛报的体现是什么？有地位、有权势、有情财，还有什么？有名，有名啊！这个人很有名，很有名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他的这个影响这么大？有佛报，有佛报啊！有福报的人才会有名，名有两种，一种是什么？山名远扬，啊，流芳百世；还有是恶名昭著啊，遗臭万年。是不是这样的？不管是遗臭万年还是流芳百世，都反映出这个人有什么？有福报啊，他过去是也曾经布施了很多，付出了很多，他有福报，不布施哪里会有福报啊？但这个福报我们知道有清净的福报，有染污的福报。福报就像这个茶瓶里面的水，你付出越多，这个水倒的越多，是不是这样的？这水就代表福报，但这个水两种可能，一种可以饮用，一种不可以饮用。那什么情况之下可以饮用呢？这杯水很干净，没有污秽之物，这杯水很干净可以喝。那如果这个水里面掉进去一个蛆虫，这杯水就是一杯污水，同样是一杯水，但这杯水已经不清净了。那这个就是反映我们的佛报清净与不清净，名声，如果清净的佛报得到的是善名，不清净的佛报得到是什么？恶名啊！但都有佛报啊！如果是你是一个普通人做错事情，谁管你啊？但一个有佛报的人做错事情呢，就很麻烦了，知道吧？这不容易啊，对吧？因为在菩萨戒里面讲，恶的环境 这个凡夫是信谁精准？就我们会信谁精准？啊，菩萨是精髓心准，因为菩萨受了戒，得到戒体，戒体有愿力啊，愿力是干嘛？你有目标，明确的目标，啊，凡夫是跟着感觉走，跟着感觉走就很麻烦，心会寻精准，菩萨是跟着什么？愿望走，所以他能精髓心准，啊，他遇到不好的境界，因为他内心有戒体产生愿力，哇，他要克制，我不能犯错，我不能犯错。静会随心转，那凡夫是什么？跟着感觉走啊！我现在遇到好的环境，我内心的善性会激发出来；我遇到不好的环境，我内心的恶性会激发出来。啊，因为我们大家要知道，这儒家讲“人之初，性本什么？性本善。”那儒家还有另外有一个大家，荀子讲：“人之初，性本什么？性本恶。”一个讲人之初他的心是善良的，但后来慢慢的接触这个社会环境啊，慢慢的染污哦，让他的心慢慢变坏了。那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就提出一个观点，荀子就提出一个观点，说：“人之初，性本恶，人本来就是恶的。”但是通过后天的教导教育，他慢慢的变得善良了。但是这两种讲法佛家都否定了，两种极端不对，佛家就否定你不对啊。佛家讲什么？性具善恶啊，我们内心里面有正如本性，正如本性表象有什么？有五欲六尘，妄想分别执着啊！啊，那我们遇到不同的境界，会心随境转。比如说你现在遇到了，我来听经闻法，哇，内心的善能量就激发出来了。我要好好修行啊，我要行菩萨道啊，我这样才有成功的人生。这个遇到好的境界，心随境转。哦，你今天晚上遇几个朋友，世间的朋友约了去聚聚会，唱唱歌，跳跳舞。好，你又忘记了上午听经的内容了。心随境转，这是凡夫啊。那心随境转是凡夫。那菩萨为什么能心随心转呢？因为菩萨受了菩萨戒以后，他有愿力，他是跟着愿力走的。遇到不好的境界，他能克制。哎呦，我是菩萨，他有阶梯产生愿力，愿力就是有目标。这是什么？是菩萨了，精髓心转是佛。所以遇到不同的境界，不同的境界，凡夫。它是把控不了，它是随机进转的。但你受了菩萨戒，你就不一样了，你就会精髓心转，因为你有愿力，戒体产生愿力，让你提醒你不要犯错。啊，你跟世间的人一起去吃饭的时候，哦，你内心里面就戒体就产生愿力，哦，我不能吃肉，我不能吃，我是。菩萨戒弟子，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你内心你就很忐忑。这个什么力量？这就是你的菩萨戒戒体产生的愿力在提醒你。另外一个人他无所谓啊，他吃饭的时候早已忘记了，我还才学佛，我还是上午还去听经闻法，他忘记了，你知道吧？所以我告诉大家，一定要受菩萨戒，菩萨戒就是不是说佛，是提醒你。不要犯错。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一段内容念一下吧，刚刚没有念啊，来念一下。或者复持慢速势力，
若诸有情，虽与如来受 说，气经生意不能解了，有虽多闻，耳赠上半，由赠上半，腹必心固，自是非他，先放正法，为魔伴马，如是愚人，自行结殿，不立无量，具之有情，多大险坑，此诸有情，应与地狱长生为续，流转无穷。若得闻此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便舍恶习，修诸善法，不堕恶趣。
好，放长来看这一段啊，讲此偈啊，或痴慢速失利，若诸有情遂欲如来受助学出而破四罗。那这种人呢，是有一定善根的。这佛陀在经中告诉我们，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信心难生。就你今天能得到人生啊，诸位，这有福报的，又能闻到了佛法，人中稀有啊，能闻到佛法，人中稀有，信心难生，你进一生又升起信心，那是更加稀有难得。你看，这就是这些众生。佛陀记得告诉文殊师利法王子啊，说若诸有情，什么叫有情？大家知道吗？有情，有情是指谁啊？就我们啊。这祖师大德告诉我们，情不重，不生娑婆。情不重，你就不来娑婆世界啊。你今天来到娑婆世界，就是有情众生。有什么情啊？亲情。感情。友情，还有什么情？爱情哦，等等，因为有种种的情感，这就是一种分别执着啊！啊，我跟他是亲人，那个是仇人，分别啊，执着，这就是一种情感的分别执着。菩萨是看一切众生都是过去父母啊，平等。但是我们是有分别，有这种分别执着啊，所以叫有情众生，情不重不生娑婆啊。我们要往生极乐，念不依不生极乐，一定要放下这种情执。说你到临命终时，你躺在那个往生床上，你说哎呦，我儿子还没结婚咋办，这种情感太执着了。或者你放心不下我老伴，哎呦，这老伴怎么办，我走了他怎么办？这也是一种情感的执着，你知道吗？所以走不了啊，所以要放下执着啊。那这是有情众生，这是有佛报的有情众生啊。遂欲如来受助学处，学处啊，助就不同，众多的意思。那指的戒律啊，我们讲戒律，你看在下句是五戒菩萨戒，对吧？错下比丘戒、萨弥戒、比丘戒，啊，菩萨戒，啊，女众嘛，比萨弥尼十戒、比丘尼戒、菩萨戒等等，啊，每个人、每个众生啊，不同因缘受不同的学处，啊，而破四罗。什么叫四罗啊？四罗就是戒律啊，戒律破戒啊，受戒是破戒难明啊， 有梵名菩萨，设了菩萨戒，你看菩萨璎珞璎珞经里面讲，有梵名菩萨，无梵名外道。设了菩萨戒，你说想不梵是不可能的事情，不梵你就是佛了啊。如果你没有受戒，就谈不上梵与不梵了，所以说那是外道啊。凡夫肯定要梵的，怎么可能不梵呢？你谁不犯戒？不可能。戒律是提醒啊，是提醒啊。修行就是欲望并理智并这种戒体产生的愿意去战，这两种念头在打仗啊。你欲望戒体产生的愿意强大，这欲望的力量就小了。如果说你的戒体产生的愿力性发，你是性这个触发性的菩萨，戒体产生的愿力不够强大，你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对吧？但是事后有事后忏悔啊。如果说你戒体愿力强大，那欲望对你束手无策，因为戒体在事情有提醒啊，有提醒。有罪不破斯罗而犯鬼则这个就讲戒律，戒跟律连顶意思啊。戒指四楼，规则指律。戒是个人的持守，律呢则是团体的规章制度。你看有些人他自己能持戒，但是他不遵守常住的规矩。我说持戒嘛，我不遵守常住的规矩，那破和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在一个团队里面，我们知道破和合身的罪过是跟弑父弑母弑恶罗汉是一样的罪过啊。千万在一个团队里面要懂得要随顺，千万不要说 我在这个地方要拉帮结派勾心斗角，那就很麻烦啊。有欲弑罗鬼则，遂则不坏，人毁正戒，这就更可怕了。所以这个是转正啊，这叫什么？这叫其名是轻，后面越来越重了啊。你自己破戒，伤害的是你自己一个人而已的，但是你破鬼则可能影响大众，那破鬼则影响大众还不如破正戒。破正戒的这种罪过是更大的。什么叫正戒呢？戒就是认知，比如说你受了菩萨戒，你犯戒了，你破戒了，这个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你觉得说，哎，这个菩萨戒我们不能守啊，我自己不能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问题大了，破戒了，认知上面有问题。你对这个菩萨戒根本就不懂，你认知上面有问题。你不但自己不懂罢了，你还去障碍别人受戒。哦，你说你做到了吗？没有做到不要受戒。你障碍别人受戒，这叫破戒，误导众生，这罪过很大。本来人家要受菩萨戒要成佛的，结果你障碍别人，你不要成佛，不要成佛，那就很麻烦，这罪过很大。所以破戒比破戒更可怕。通常讲啊，宁可亲临什么不开悟啊，不可一日走错路啊！啊，所以破戒很可怕，比破戒还可怕。你受了菩萨戒犯戒，这是正常的事情，因为你当下是凡夫，你没有达到佛的境界。因为菩萨戒是佛的境界，佛的标准。你做到了，你就成佛了，那才叫那达到佛的境界，才随心所欲啊，不越矩啊，完全都是称心而修。但是凡夫众生他达不到那种境界啊，所以他肯定要破了。但是你破戒不要紧，破戒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你破戒，你说哎，不要去受菩萨戒，不但自己不受，劝导别人不受。这个就是什么毁真戒。 就破戒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破戒的人，破戒不要紧，不能破戒。好，我们再看，有虽不悔正经而弃堕，遇佛所说弃尽圣意不能了结了。
我们看这一段啊，
有些人他虽然具足正经，但是他放弃堕闻。什么叫堕闻啊？菩萨当广学堕闻，在八大人律记里面告诉我们，广学堕闻增长智慧。广学堕闻得到什么果报呢？增长智慧。所以我们每天在做善皈依的时候，智皈依法，当愿众生深入进藏，得到什么果报？智慧如海啊，智慧如海。但我们还当愿众生自己都不深入进藏，所以对于一个菩萨来讲，因为菩萨要法门无量誓愿学，法门无量誓愿学的目的是为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了度众生啊。对于一个讲经法师来讲，你要广学堕闻。所以有很多人跟我讲说，师父你是修净土法门的，你怎么去讲药师经？讲药师经的目的告诉大家，才显示出净土法门的殊胜，知道吗？对，要广学堕闻啊。你讲净土法门的好，好在哪里了？要比较啊，对吧？知道其他通途法门的难修，才显示出净土法门的异性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对法师来讲要广学多闻啊。那我们有很多人讲广学多闻跟一门深入是否矛盾啊？不矛盾。为什么？佛法讲信解行证，对吧？一个向心啊，第二个是理解，第三个是行动，最后呢，通过自己所行持的来证自己所信所解。其中解门广学度闻，广学度闻，行门要怎么样？一门深入。我广学多闻，我学习其他的经典，我才知道哦，我遇到净土法门太幸运了，所以我要好好修行，要老老实念佛，这辈子一定要去敬阿弥陀佛，亲近他老人家，听经闻法，一生成佛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广学多闻，当然我们也要看定性的，知道。如果说你不讲经说法，不讲经说法，因为我更多强调你去做，但你遇到什么样的师父也是你的福德因缘，是吧？你遇到正法跟不正法也是你的福德因缘，但您自己需要有一定的智慧去分辨啊。所以我们讲学习佛法一定要译经，依照经典，因为经典是佛陀的本意，所以我们讲经也要讲佛陀的经典。什么乱注啊，都是后来的一些人他针对某一个观点去写的啊，或者他自己总结的一种修行方式，但是我们最终还是要依照佛陀的经典，这是佛法的本源，依照经典，依照戒律，对吧？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要做一个讲经法师，不能放弃堕闻啊！只有广学堕闻，才能增长智慧，成就辩才。所以广学堕闻，增长智慧，要成就什么？辩才，这是佛经里面的原话了。你要度化众生，此方正教体清净在音闻，耳根最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殊胜无比的辩才，你才能去利益众生啊！这个世间众生耳根最利啊， 你要去度化他怎么办？讲经说法了啊，你不讲经说法怎么去捏的捏他？所以说广学度为增长智慧就成就辩才了啊。那欲佛所说气尽甚意不能解了，如果说放弃广学多闻啊，那就对佛法的这个经典啊，你看佛陀在此地提醒我们，学习佛法当以气尽为主。气尽什么意思？梵语叫什么？修多罗，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叫气尽。什么叫气尽呢？上切诸佛之理，下切众生之戒。佛法为什么有啊？五十八教，听台中讲五十八教啊，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为什么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为什么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啊？因为有八万四千种根性啊。因为有八万四千种根基，你要切记，你要针对不同众生的根基，要讲不同的法，对吧？八万四千种根基的众生，你就要讲八万四千种法门。所以佛法不管你怎么讲，不能违背佛陀本怀，出世本怀，叫上契诸佛之理。然后你讲了以后，你跟大家讲，义正法界，正如实相。哎，结果我们底下几个老居士听了以后，落定了，对吧？他听不懂嘛，听不懂怎么办？所以说你要看众生的根基，他的根基是什么？你要讲不同的法门，所以这个叫切记啊。这个是来源于哪里？来源于你的广学多闻。你要知道不同众生的根基，你讲究不同的法，这叫切理切记啊。像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戒。那我们再看，有虽多闻而正善慢，有正善慢，复辟信故。自是废他，贤谤正法，为魔伴党，肉是愚人。我们看这个，先看这个。有些虽能多闻，他听多了以后，他起正善慢了，由正善慢就复辟信故。自是非他，乃至于这些诽谤正法、欲魔忌党。我们看什么叫正善慢啊？我们首先要知道，慢心就是功高我慢，一个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就很麻烦啊。六大根本烦恼，贪嗔痴，底下是什么？慢疑邪见，慢心仅次于贪嗔痴慢，仅次于此，功高我慢啊！这个慢心一生起来了，祖师大德怎么讲？我慢善高，法水不入。我慢的高强会阻断我们自己的视野，脾气人际的关系，障碍自己的情福。隔绝外来的因缘。所以一个成功的人要蓄心，要忏悔，要柔软，要欠下，要尊敬，要柔和。如果一个人的傲慢心没有降服，目空一切，那这个人就伟大不起来啊，人格也不进去。傲慢是做人处事啊最大的障碍，所以学佛的人唯有去除傲慢啊，才能以亲比恭敬的心，那是无上妙道。所以我们修行，你就要具足上面所讲的 虚心、忏悔、柔软、倾下、尊敬、柔和，这是正能量啊。傲慢是负能量啊。那傲慢有七种傲慢，七种傲慢啊。慢过慢，慢过慢，我慢，正善慢，病慢，邪慢啊。有些自己确实比人家有一定的优势，比别人有情，比别人长得比别人漂亮，等等方面，他就觉得自己会因此而生起傲慢之心啊。但这个慢细分有这七种啊，你包括这个病慢，什么叫病慢呢？是不同的心理状态啊，傲慢心的心理状态，病慢自己不如别人，但是也会升起傲慢心。哎呦，别人做了一点功德，有什么了不起啊？不就做了一点功德吗？这就是自闭的傲慢，知道吗？那什么叫正善慢呢？我们看正善慢啊，居舍论第十九卷有曰：未真得速生得众，未以正德名正善慢。他没有正德速生的功德，就像在法华经里面，我们看法华经方便品里面有正善慢四众五千人认为不需听闻失去说法，他认为自己已经正得了无上菩提，佛陀讲法他觉得没有必要了，没必要去听他，所以说离浊而去，这就叫正善慢。得少为浊啊，他认为自己已经满足了，已经证得了殊胜的功德。那这个正善慢他就能够复辟他的求法之心啊，觉得自己正确的别人都不正确了，乃至所以诽谤正法了，与种种的邪魔啊，所谓的魔就贪嗔痴，就是魔的体系嘛，与这种人啊既有为同党，那这样罪过是很大的。我们看如是愚人自性邪径，复令无量巨子有情堕大行坑，此处有情应于地狱旁生鬼去流转无穷。看这一段啊，如是愚人，就有正善慢的人啊，有傲慢性的人啊，他为什么傲慢呢？因为他愚痴颠倒。傲慢的果报是什么大家知道吗？你这辈子这个人觉得自己很傲慢啊，遇到别人都是昂头挺胸夫妇甚为不可一世，将来就是下贱之报。下贱啊，来世就是下贱之报。地藏经里面有讲啊，你们读诵地藏经的时候都知道啊。那他愚痴颠倒啊，自行邪径，自己倒灭就罢了，一盲引众盲，相亲若火坑，复令无量巨子有情堕大行坑。如果说他有一定的佛报，有一定佛报，有佛报就有影响力啊，他会令一切众生跟着他一起堕落善恶道，知道吧？那这样的众生他将来以后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呢？此诸有情应于地狱旁生鬼去流转无穷啊！像佛陀在此地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这样的众生将来以后应当是在善恶道里面啊，现在地狱道里面长劫受苦啊，地狱道里面苦受尽了投生到鬼道啊，鬼道受苦受尽了再投生到畜生道啊，畜生道受苦受尽了以后才投生到人道里面来，人道里面来也是下贱之人啊。那我们再看底下药师佛的名号文明的利益是什么？ 若得闻此药是琉璃光如来名号啊，并持恶行修诸善法，不得恶趣。那这个功德是殊胜啊！啊，本来因为傲慢自信，啊，种种的邪行堕落恶道，受苦无尽。但是因为听闻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当然这个闻我们知道，闻而信，信而受持，才叫闻。不信，不受持，那就不叫闻啊！就这闻里面的含义很多的，因为你念念这个净念相继啊，就像修学净土法门一样的，堕受六根净念相继，内心他就安住在善法上面，他就舍弃恶法，恶法舍弃了，信是恶缘，行为罪舍，那行，所谓的恶行就是十恶业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厌食恶客其余啊，啊，包括意业上面贪嗔痴啊，这些恶行舍弃，他内心安住在善法，所以说他的行也修十善业啊，修诸善法，善法就是十善业啊，因为十善业的因缘啊，所以说不可能再堕落恶道啊，恶道跟恶行，跟恶心是对应的，那修诸善法正于善心善行。最后对应的就是善道。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实践到了啊，实践到啊，这个下一次呢再和大家学习啊，和大家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心
此一报身，
今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